今天呢，咱们为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《日记》，本故事作者白牙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厚厚的云层遮挡朦胧的月光，暗淡的星辰在夜空当中若隐若现。冷风吹动路旁的杨树，树叶哗啦啦发出有节奏的声响。晚上十点多钟，王家牵着七岁的女儿走在小区的路上。这座小区刚刚交房不久，入住率还不高。已经晚上十点多钟了，偌大的小区竟然没什么人。街灯努力发出昏黄的光晕，时亮时灭。寂静当中，突如其来的几声鸟叫，叫得人心中直发毛啊。王家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女儿的手。本来说好全家一起看电影，可是丈夫临时加班，为了不让女儿扫兴，王家承担起陪女儿的重任。电影散场的时候已经9:50了，幸好电影院离小区并不远，步行只有10分钟的路程。终于到了楼底，王家暗暗松了口气。家中没有人，他努力在挎包当中摸索大门的钥匙，正低头翻找皮包的空档，砰的一声，一个黑影子重重地落在身旁的花坛里。这掉落的重响犹如沉闷的鼓声，让人猝不及防，扬起的灰土直逼口鼻。王家咳了几声，就赶忙把女儿拉进怀中。小区经常有不文明的业主高空抛物，王家跟物业公司反映了好多次，可是对方的态度总是敷衍了事。他气呼呼地仰着脖子看，漆黑浓稠的夜空没有一丝声响，头顶零零散散地亮着几盏灯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，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什么素质吗？王家气不过朝天骂了一声，真是岂有此理。王家气急败坏地跳进花坛寻找证物，前方黑咕隆咚的，枯草绵软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前行，空气当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。他皱着眉头，捂着鼻子，勉强又往前挪了几步，而这次他终于看清了，心胆欲裂，魂飞魄散，他整个人手脚冰冷地僵在了那儿，全身血液静止之后又急速倒流，大脑一片空白。静默几秒钟之后，一阵凄厉的叫喊声划破了深夜的死寂，落在花坛里的是一个人。死者名叫方恩惠，22岁，大学医科在读，死亡原因初步判断是坠楼，现场没有目击证人，坠楼的地点是姐姐方雅西家的阳台。她出事的时候家中没有人，方雅西跟她的丈夫正在电影院看电影呢。助手小桃把一叠卷宗放在金晨面前说道，这看起来很像是一场意外啊。金晨头也不抬地说，咱们查案子最忌讳的就是看起来像。小桃无奈地耸了耸肩膀。根据尸检结果来看，死亡直接原因是高空坠楼导致体内内脏破裂，坠楼阳台没有打斗过的痕迹，嫌疑最大的姐姐跟姐夫也都有不在场证明，而且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，两个人并没有杀人动机。对于小桃的推断，金晨不发一言。10分钟之后，他猛地把卷宗一合，突然站了起来，走，做事吧。这已经是小桃第二次来到月桂小区。金晨为了查案不坐电梯，方雅西家住在26楼，小桃也只好跟着他一层一层地往上爬。等好不容易终于爬到地方的时候，整个人扶着栏杆直喘粗气，而金晨倒是面不改色，依然神采奕奕地站在那儿，精神饱满的就像是刚刚逛了个花园。按了半天门铃，门终于开了， 开门的是方雅熙的丈夫陈锦峰。陈锦峰脸色并不好看，虽然十分有礼貌地把他们让进了屋，可是脸上并没有半点欢迎的意思。屋内的装修布置可以用富丽奢华来形容了，复式结构，上下两层，窗子外面就是海，天花板中央是水晶大吊灯，灯光炫彩夺目，明晃晃的地板倒映出人影，小涛看的是直咂舌呀。不愧是 S 市价格最高的豪宅，住在里面的人非富即贵，如今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呢。陈锦峰大步在屋里踱了几步之后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顺手点燃了一根香烟。他说道，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跟你们说了，如果没有案情的进展，请不要来打扰我们。自从小慧出事之后，我太太精神状况一直不好，她已经受不了刺激了。陈锦峰27岁，年纪虽然轻，却已经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了。国外经济不好，他半年前把公司转移到内地，谁料公司还没步入正轨，家里就出了这样的事儿。方雅熙自从事故发生之后就一直卧病在床，七妹的事情由陈锦峰代为处理，一大堆事儿搞得他是焦头烂额，让他不胜其烦。坠楼阳台我们已经勘察过了，基本排除意外坠楼的可能性，所以坠楼原因可能是自杀，也有可能是他杀呀。金晨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在房间当中，让本就疑点重重的案件更加扑朔迷离。陈锦峰听到这儿，把烟卷使劲按在烟灰缸里，说道，小慧只是个学生，她平时跟人无仇无怨，谁会杀她呢？可是要说自杀，这又是为什么呀？金警官，一袭柔声从远处慢悠悠地飘了过来，一个女人出现在楼梯口，她身材高挑，皮肤白皙，瓜子脸，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浸在浓浓的忧郁当中，她就是方恩惠的姐姐方雅熙。金晨自警校毕业以来一直从事刑事侦查，安抚涉案家属也成为她工作的一部分，倘若不幸遇到这种惨剧，家属们普遍都会情绪崩溃，哭天抢地，直接昏厥什么的表现都有，但是他与众不同。金晨依稀记得那天的情景，方雅熙木呆呆地看着妹妹的尸体，面如泥塑，任谁叫也不应，窟窿眼似的大眼睛空洞洞的，如木偶一般僵默几分钟之后，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眼眶里啪嗒啪嗒地落下来。这样极度压抑的镇定比直接爆发更加让人触动，也更加让人悲从中来。他比以前几周又瘦了一圈，松垮的居家服晃晃悠悠地荡在他身上，好像穿衣服的不是他那婀娜多娇的肉体，而是一副干巴巴的骷髅架子。苍白的脸颊没有血色，脸上略微擦了一些粉，浓重的黑眼圈却显得越发明显，这本就让惨淡的脸蛋更是有些吓人呢。你怎么下来了？我不是让你在楼上躺着吗？陈锦峰看见妻子要下楼，赶忙起来，匆忙跑上楼梯。你才刚刚吃过药，就别下楼活动了，小心着凉啊。他一把攥住妻子的手，小心叮嘱几句，准备送她回房。方雅熙不动声色地把手抽出来，我下来活动活动，而且我有些话想跟金警官说。他说话有气无力，一只手抱着电脑，一只手扶着栏杆，并歪歪的，似乎风一吹就会倒。陈锦峰还想再劝，可是见他执意如此，也只好由着他了。搀起胳膊，小心翼翼地扶他一步一步地走下了楼梯。方雅熙走到金晨身边，说道，金警官，这是慧慧的电脑，你看过之后一切都会明白的。金晨接过电脑，发现他眼眶红红的， 两只眼睛肿胀的就像圆鼓鼓的核桃，很明显他刚刚才哭过。金晨点了点头。方雅西蹒跚地扶着沙发坐下，刚才的一番话似乎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力气。他重重地陷在沙发里，然后望着放在圆桌上的一只相框出神。那是姐妹二人小时候的合照，照相地点是福利院大门口。姐姐方雅西穿着一件红色连衣裙，黑色小皮鞋擦得正亮，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，发梢还别着两只红发卡，那发卡漂亮极了，遇到风还会上下晃动，就像两只展翅高飞的小蝴蝶。她眉眼弯弯的，脸上带着甜甜的笑容。跟姐姐的光彩夺目不同，妹妹方恩惠看起来暗淡许多。她身上套一件皱巴巴的衬衫，衬衫因为年数已久，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脚上没穿袜子，直接蹬了一双布鞋，脏脏的鞋面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洞，一只小指头从洞里羞涩地探了出来。她看起来非常紧张，整个人就像是一张拉满弦的弓，两只小手紧紧地抓着裤子，眼睛惊慌地看着镜头，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小兔子。这是姐妹二人小时候唯一的照片了。照完了这张照片之后，姐姐方雅西就跟随养父母去了美国，姐妹俩就此分别十多年。现如今姐姐回来了，还想着姐妹团聚，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方雅西睹物思人，修长的手指轻轻摩挲着照片，瞬时又红了眼眶。金晨打开电脑，桌面上的文件都清空了，空荡荡的屏幕只剩下一个 Word 文档，而文件名叫做《恩惠的日记》。金警官打开了这个日记，上面写道：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的父母，从我记事那天开始，儿童福利院就是我的家。偏远乡下的福利院条件简陋不堪，墙皮斑驳脱落，雨季的时候屋顶还会渗下一串串的雨水。福利院阿姨塞给我一个破旧的塑料盆，然后让我放到漏雨的地方。我裹着被子蜷缩在墙角，呆傻傻地看着床上的盆子，盆中小水洼溅起一朵朵浑浊的小水花。我还有一个姐姐，我们是双胞胎，但是性格却截然不同。姐姐嘴巴很甜，也很会哄人，福利院的阿姨常常被她一张甜嘴哄得眉开眼笑，然后把一把把的糖果塞到她手中。我看着她口袋里鼓囊囊的糖果，眼中充满了涩涩的艳羡。时不时的有人到福利院里收养小孩，我趴在窗台上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开，心中充满了难言的不舍。我拉着姐姐的手说不想跟她分开，毕竟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。姐姐拍了拍我的头，然后笑着说我傻。姐姐要走了，院长说她要去美国，一个很远的地方。我不知道美国在哪里，我只知道我好像永远都看不到姐姐了。我哭着拽着不让他走，院长过来劝，我也是死死地攥着他的手不放，最后还是姐姐推开我，朝我摆摆手，然后头也不回地上了车。我哭着喊着追着车跑了很远，最后知道没有力气了，才无助地瘫倒在地上。一个月，两个月，半年过去了，姐姐一直没有消息。我问院长姐姐为什么不回来看看我，院长惋惜地看着我：你姐姐攀了高枝享福去了，怎么还会回来呢？我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叫做攀高枝，可是我知道姐姐不会再回来了。一年以后，我被一个中年妇女收养，也离开了福利院。 陌生的环境让我不知所措，陌生的人也让我害怕。我的养母是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女人，她的身体很不好，走稍微远一点的路就直喘粗气，这样的身体也做不了什么重活，所以她每天除了做做简单的家务之外，就是在烟雾缭绕的佛堂里念经敲木鱼。我的养父是个画家，他绝大部分时间就是一个人待在屋里画画，他画画的时候不允许别人打扰。有一次养母喊他吃饭，我多喊了几遍，他就冲出门发了好大一顿脾气。养母不敢吭声，只是偷偷地躲到厨房里。说实话，我有点害怕他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朝我发过火，跟我说话的时候也是面带笑容，和和气气的，并且他在画画的时候还叫我站在旁边看，有时候也会手把手地教我画画。他们不管对待什么人都是一如既往的彬彬有礼，谦卑和善，所以街坊邻居的口碑很好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对我也是极好的，我有属于自己的房间，不是很大，但是却温暖舒适，我也不必再担心下雨的时候会渗下冰冷的水珠。养母会给我买各种衣服，给我买零食，我从来没见到过那么多好看的衣服，好吃的零食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幸福。而作为报答，我对他们极为孝顺，学习成绩也非常好，每次都能考第一名。我以为我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，但是就在我上中学的时候，一切都变了。我发现养父看我的眼神变了，那本来慈爱的目光突然之间变得有一些锐利了，似乎总有意无意地落在我的身体上。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我想多了，可是有一次趁辅导我学习之便，他竟然把手放在了我的大腿上，那粗糙的手掌在我的腿上来回抚摸，我大脑嗡的一下炸了，这让我害怕，也让我感到羞耻。我猛地拨开养父的手，然后从座位上跳起来，飞快地冲出门去。我以为这只是一场意外，可谁知这只是噩梦的开始。以前他还只是目光有深意，至少表面上会顾及一个长辈的尊严，但是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，他似乎变得有恃无恐起来了。在家中他完全不想掩饰自己的意图，那色眯眯的眼神越发赤裸明显。懦弱的我选择退缩忍让，可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。养父经常趁家中无人对我动手动脚，我忍无可忍，终于鼓起勇气向养母告状。可是养母的态度让我终身难忘，她说我想多了，还说养父对我那么好，我不该这么怀疑他。他眼眸低垂，永远都是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，那样的温言细语像刀子一样扎着我的心，他不相信我，这让我感到委屈，更让我感到恐惧。家已经不再是我的避风港，而是我的战场，在这里我要打好十二分精神，让自己时刻神经紧绷，准备随时应付措手不及的拥抱、突如其来的抚摸和无孔不入的偷窥。我的童年一直处于黑暗的甬道当中，漆黑漫长，无边无际，没有尽头。如果说有什么光亮，那就是离心。离心是学校所有女生心目当中的王子，他经常会穿一件白色衬衫走在林荫道下，斑驳的阳光跳跃在他身上，洒落下一片惊鸿掠影。我常常躲在背后偷偷看他，却不好意思跟他说话。他借阅过的每一本书我都看过，他喜欢的歌我都听过，甚至他用来擦桌子的纸、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，我都如珠如宝地收集着。他是天上的太阳，光芒万丈，我是地上的野草，渺小卑微。 我不奢求高远的太阳都能够注意到我，更不敢奢望它那温暖的光辉能够照耀到我的身上，只要每天能远远地看到它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可因缘际会就是那样难以预料，在一次读书会当中我们碰面了，更令人欣喜的是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。我们开始攀谈起来，竟然发现原来我们有那么多的共同爱好。黎欣喜欢看书，懂得也非常多，他的爸爸妈妈都是非常有名的医生，他说自己将来也要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。我相信他是可以办到的，因为他真的很聪明，有时候我想不出的题目他只看一眼就会做了。我们每天在图书馆见面，一起温习功课，一起结伴回家。就这样一个学期过去了，我们彼此越来越有默契，也越来越投缘。我十分确定我喜欢他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对我是什么样的感觉。于是有一天我偷偷把一个纸团扔给了他，纸条上是一道选择题，你喜欢我吗？ A 喜欢， B 不喜欢。我的心扑通扑通狂跳，紧张的快要吐出来了。他伸开纸团，我却慌忙的把头低下。很快纸条被扔了回来，我把它紧紧攥在手中，手心都出了汗，深吸好几口气才鼓足勇气打开它。看到答案的一瞬间我笑了，他选择 A。 我抬头看他，他也朝我笑，他的眉眼弯弯的，眸子炯炯有神，嘴角的微笑牵动起最和煦的春风，眼中的光亮是这世间最美的星辰。我们一起回家，他在前面骑车，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自行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我在后面闹，他在前面笑，那是我最美丽的日子。我马上就要17岁了，我想再过2年我考上大学就搬出去住，离这里越远越好，只要能跟黎欣在一起，去哪里都是好的。在家里我总是刻意避开养父，不给他单独相处的机会，可是噩梦的一天还是来了。那天是我17岁的生日，黎欣早早就跟我说要给我一个生日惊喜，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换上一件连衣裙，准备跟他会合。我不知道养父为什么会突然冲进我的房间，我明明已经锁上了门的。他拉着我，一双大手死死地按住我的后脑勺，然后把腥臭的舌头硬塞进我的嘴里。我顿时觉得呼吸困难，阵阵干呕。他对我上下其手，我发了疯似的捶打他，咬他，掐他，想把他从我身上推开，可是他的手臂像铁条一样紧紧地箍着我。我动也动不了，心下一横，狠狠咬了他的舌头。他疼得干嚎一声，顿时红了眼，对我拳打脚踢。我头晕目眩，一头栽倒在地上，眼前一黑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自己徘徊在一条狭长拥挤的甬道里，四周黑咕隆咚的，而我像只无头苍蝇匍匐在黑暗当中寻找出口。好不容易走到了尽头，可谁知黑暗的尽头又是另一个没有尽头的黑暗。外面好像下雨了，暴雨猛烈地抽打着玻璃，天空划了一个大口子，震耳的雷声像是要把天给劈开。半梦半醒之间，我听到了一阵木鱼声，咚咚急促，飘渺悠远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雨已经停了，身体有一种被撕裂的疼痛感，我像是一具尸体僵硬地躺在床上，眼神空洞地看着天花板。我多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呢，可是床单上的红色刺眼锥心，用一种惨烈的方式提醒我这个残酷的现实。黎欣死了，是因为车祸。那天他冒着瓢泼大雨来到图书馆，一个人在门口等了很久， 他担心我出事，准备来我家里找我。可谁知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疾驰而来的卡车撞到，救护车还没到，人就已经不行了。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他的手中还紧紧地攥着亲手给我做的蛋糕。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李欣走了，也带走了我漫天霞蔚。从此我的生命当中没有了太阳，我独自一人在黑漆漆的甬道里徘徊，没有希望，没有未来，只有永世永久的孤寂和黑暗。我像是一只孤魂野鬼回了家，心口被挖了一个大洞，呼呼地灌着冷风。养父倚坐在沙发上，二郎腿趾高气扬地翘着，潇洒地一扬手中的报纸，两则的金丝眼睛后面是两道极其得意的目光。如果眼神可以射出刀子，他身上的肉早就被我给一刀一刀地刮下来了。你尽管去闹吧，你猜猜别人是信你还是信我呀？你离开这里能到哪儿去啊？去福利院吗？啊，还是去哪个小破厂打工啊？你已经过惯了衣食无忧的生活，那种苦日子你真的过得惯吗？如果你跟了我，生活会完全不一样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出国也行啊，去哪里任你选。慧慧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意气用事不能当饭吃，人总要想点实际的。你想当人上人，还是想像一只蝼蚁一样永远被人踩在脚底下呢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拳头无力地松开了。我承认我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，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会小心翼翼地斟酌权衡利弊。我既没有与他玉石俱焚的勇气，也没有愤然离开追逐更好生活的决心。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之前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条对自己最有利的路。慧慧，让爸爸照顾你好不好？他肥大的手掌扶在我的手背上，如同一只粘稠腥臭的海星，令人恶心。我木然地看着他，点了点头。我也记不清是第几次了，他肥硕的身体匍匐在我身上，在一番猛烈的机械运动过后，身体因为透支过度发出沉闷的鼾声。我出神地盯着天花板，突然发现这间屋子就像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坟墓。我无时无刻不想他死，却又不得不在物质上依附他，不得不使出解数讨好他。这样的极度分裂使我自我厌弃，以至于后来我只能通过自残的方式来排解抑郁，用小刀割，用烟卷烫，用圆规扎，自残的方式层出不穷，花样翻新。红色的血液如同小河一般蜿蜒流淌，不一会儿就染红了卫生间的瓷砖。我麻木地看着，充分享受着自残带来的内心愉悦，身体没有丝毫的痛感。还好我已经人不人鬼不鬼，就如同一个没有心肝的行尸走肉流浪在这人世间。我跟养父一直保持着令人唾弃的关系，他在物质上从来没有亏欠过我，凡是我要的他都会竭尽所能地满足我。而对于养母，我既恨她的愚昧，又可怜她的处境，同时却又在内心当中对她愧疚。我被这种复杂的情绪折磨，头痛难忍，夜夜难眠。